说一下在火星上找水的最新进展。TGO 恒量气体轨道器，这是这个欧洲航天局的 ExoMars 计划，它那里边的一个探测装置Friend 现在呢传回了这个新的数据。ExoMars 计划呢算是一个大的任务包，它里边有很多项内容了，基本上是两大类。第一个呢是现在其实已经在的，就是这个 TGO 是一个轨道器，在轨飞行。最初呢，它为了节省燃料啊，它的制动呢主要是在上空利用空气，这个火星大气层残余的空气来制动，绕了很多圈，然后慢慢停下来。现在已经是在轨了。还有一部分呢，就是 EDM，就是所谓的进入、下降、着陆这个验证的装置。那么第二部分到22年呢，它还有一个 rover，有一个漫游车可能会上火星，这是欧洲方面做的计划。其中 TGO 呢，这个是和俄罗斯航天局合作的，上面的这个 Friend 仪器呢，是专门探测中子的。这个数据传回来以后，我们现在发现呢，在火星上最著名的水手大峡谷，这峡谷是非常大的啊，大概的样子像是水平的啊，因为它的经度跨度比较大，经度接近100度了，但是纬度其实没有差太多，纬度十几度，所以它是一个算是跟纬线平行的这么一个走向。如果放在地球上的话，它的长度大概就是横跨整个北美洲，就是再放到美国的话，就是差不多从西海岸到东海岸这么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构造。在这个大峡谷里边呢，它的心脏位置，就是中间那个最开阔的位置，它发现了水平非常高的氢。这个氢呢，如果你把它解释为是由水分子分解而来的，由它来产生的话，那这就可能证明这个大峡谷的中心地带是有可能富含水的，当然这个水呢不可能是在表面，那在哪儿呢？有可能是在下面。这其实也恰恰是 Friend 探测器的一个特长了，就是它探测的是中子信号。火星上是没有磁场的，磁场已经丢失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太阳辐射是可以完全没有阻碍的轰击到火星的表面。那么炸到土壤的时候，中子就会出来，干燥的表面会比潮湿的表面发出更多的中子。这个呢，就是这个 TGO 探测器它要做的事情。而且呢，由于这个轰炸呢，它不单纯是在纯表面上，它实际上可以往下进去一段距离啊。所以这个探测器大概能够侦测到火星表面以下大约1米左右，如果有潮湿的水分的话，它都可以探测出来，就是根据中子计数来评估这个里边的湿润的程度。那么现在按照他们的来推算啊，假如刚才所说的那些信号都来自于水的分解产生的氢的话，那这个他们所侦测的这个位置，也许有40%的物质，就从表面以下往下算，大概1米深啊，40%可能都是水。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消息了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赤道，就比两极地区对于降落来说要好得多。未来如果人们要探测火星，或者在火星甚至再进一步要殖民、要建立永远的定居点的话，水是必然需要的。而这部分呢，就直接在峡谷大约1米以内的地方就有水，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很有力的可以利用的水资源，并且总量还不少。其实之前呢，在今年的3月份的时候，当时在科学上，我们之前讲过，它就有一个结果出来，主要是这个轨道器发回来的数据。那个比较的呢，主要是氢的同位素。我们知道氢呢，如果是只有质子没有中子的话，单纯的一个氢核啊，就是所谓的氖。如果有一个中子呢，作为同位素就是氘。那么氖和氘呢，当然都是可以组成水分子的，这都没有问题，只是比例不一样。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，水分当中含有多少氖，含有多少氘，这个比例呢是人们所知道的。我们如果侦测火星的大气，看看它当中氖和氘的这两种同位素的比例，实际上就可以去评估水分流失的速度。那原因何在呢？因为这两个重量不一样嘛，氖要轻一点，氘要重一点，所以相较于氘来说，氖更容易失去。那么它们同时进入大气之后，但是流出去的能力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差异可以估计出到底流失了多少氢，而且如果认为这个氢就代表水的话，也就可以推导出流失水分的速率。最开始的时候，人们对火星的水分是比较悲观的，认为基本上就已经流没有了。火星上历史上肯定有水的，这没有疑问。你看它表面大量的水存在的证据啊，这个地质构造看得非常清楚，有多少呢？也不难评估。现在的估计呢， 应该在历史上，就是火星富含水的时候，可以覆盖它表面的 20%， 这个有这样的海洋存在。深度呢，大概在100到1500米之间，就是相当于总水量约占地球的大西洋的一半，有这么多。而且呢，这些水存在的时间是超过10亿年的，那刚好是足够，以地球来看，足够生命的演化。所以是不是那个阶段，火星富含水的时候曾经有过生物存在，这个都不知道。甚至如果当时有的话，现在也许还有，因为火星上的水没有全部流失干净。人们最初推测火星的水是基本上流干净了，都在大气里了。火星当时计算它大气里的水，如果把它折算到火星表面的话，可能只能覆盖20到30米一个薄层，就这么多水。但是后来呢，就是我所说的欧洲航天局的 Mars Express 它的轨道器，它的数据显示火星失去的水呢，按最新的信号折算出来应该覆盖到火星全球啊，就是25米深左右。那当时我们说了，它呢是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上千米深的啊，就是火星曾经有的古海洋。所以它大量的水应该是被锁定到矿物里边的，因为这个水分流失有两种机制，一种是到大气里，那到大气里的这部分的水肯定最后是会跑掉的。还有一部分呢是可能锁定在矿物当中，就是通过化学作用，或者呢就直接被底下的构造给锁定下来，有这个液体海洋的存在。当然之前是未知的，现在是确认的确是有。哎，那就是大量的水实际上还在火星的地下存在，这个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明确的。只不过呢，你即使知道这点也没有用，因为这个红色星球呢水彻底干，就是呈现出现在我们看上去这个又冷又干燥的面貌，30亿年前就已经是当前的水平了。那不是说它还有水吗？对，但这些水呢已经在地表上找不到了，要么是在极地的冰盖地区，要么呢就是像我们所说的，有人分析可能在浅层地表以下。浅层地表以下，这听起来好像这水是挺容易利用的，但是细想起来也不是，要用也挺麻烦的，你要大量的加热才能把这些个水啊给重新回收出来，这也是需要相当的工程量的。极地地区可能相对方便一点，它有现成的水冰啊，特别是北极和南极两边都有，北极呢就是水冰，南极呢在二氧化碳这个干冰下面也有水冰。人类探索火星，知道这个火星表面的液体，是慢慢的越来了解的越多。最初呢是通过影像，大家还记得16年的时候看到那个条纹嘛，就是季节性的出现流动的痕迹。哎，那只是浅层的火星土壤里边这个密度很低的一些液态的盐水。确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斜坡上那个线。到后来呢再去看到就是冰盖以及南极的二氧化碳下面的这个水。水量不小啊，如果覆盖全球的话应该是能够到35米左右。剩下呢就是大气里边还有一点点水，不多啊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大气的那个水分，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Pa 和 Dao 的两个同位素的差异来估算这流失的速度，从而呢再反过来估计火星上的水其实大量的应该还在火星上，还是有的。那么最令人关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液态水体稳定的存在，不是那种季节性的稍微那么一点点留下点痕迹。这个呢应该说现在也挺有希望的。18年的时候当时就报告在南极冰盖下方 1.5 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地下的冰下的湖。这个冰湖呢大概多大呢，就是它的直径大概在20公里左右啊，水平方面的扩展。这是已知的第一个稳定存在的液态水体在火星上。那到后面呢 ,20 年就更进一步的去观测，就是南极地区这个咸水湖，肯定是咸水湖。这咸水湖呢除了已经知道了这个大的以外，旁边还有两个三个小的水体。这些水体呢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，说不定还有更多的。而且呢你想想啊，这些地方既然是能够留下来，很可能这些水是很古老的古代火星的水。所以应该是相当的有研究价值。并且如果火星曾经在利用那个有水的10亿年以上的这段时间演化出生命的话，那这些极地地区的水体里边会不会有生命迹象，这是可以有一定的让人遐想的空间的。但是拉回来来说，这些地方都是在极地，对火星的移动来说，如果我们能够到处都找到一些水存在，哪怕是在浅层的土壤里边做一些加工能够提炼出来，当然是好事。这个水手峡谷的这个发现无疑在这方面是给人很大的信心，而且呢可能预示着说不定 别的地方也会有类似的地表以下有水，我们可以等待以后的发现。